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命花园知识与启迪，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探讨新闻热点，了解人文历史，启发思考，探索未知。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哈。那我们在前面呢跟大家讲到呢，哪吒呀，他实际呢是一个印度古代佛教中的一个护法神，他是一个夜叉的形象哈，就是正常成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呢比较外表比较凶恶，那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哈。因为他的爸爸呢是北方多闻天王哈，他的爸爸呢后来呢和我们中国唐初的这个军事家李靖的形象呢逐渐融合了，所以呢人们把他爸爸称为托塔李天王，那他的儿子呢当然也就姓李，就逐渐呢变成我们土生土长的咱们的神哈。那具体演变的过程呢是这样的哈，大概在元代的时候啊，就有一本书叫做呢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这等于说呢当时呢就把民间流传的这些神仙哈做了一个汇总，像一本字典一样哈。那这本书呢完本于明朝，它是在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之前出现的。那在这里边呢讲到了哪吒太子，专门有一个条目哈，说这个哪吒呢他本来是玉皇驾下的一个大罗金仙，身长六丈，手戴金轮，三头九眼八臂，口吐青云，足踏磐石，手持法律，大喊一声云降雨从，乾坤朔动，因世间多魔王，玉帝命降凡，脱胎于托塔天王李靖，母素之夫人。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这哪吒呢哈，本来是玉帝手下的这个大罗金仙大神仙啊，他呢身高六丈，不是小孩形象啊，三头八臂哈。那这个呢就有点继承了过去古代印度的这个还是八只胳膊呢哈。那这个哪吒呢，因为世界上呢有很多这个魔王啊，所以玉帝呢就让他下凡，然后他就托生到托塔李天王和他母亲素之夫人这里来了哈。那这本书里说呢，他出生五天的时候呢，他呢就到东海里面去洗澡，结果呢就把这个水晶宫踩坏了，然后老龙王呢就不愿意了哈，就出来呢跟他打仗，结果呢打了七天哈，把这个九条龙都杀掉了。老龙没有办法呢，就去这个玉帝这儿去告状。那后面的故事哈，就跟我们在《封神演义》啊，或者是在这个《西游记》中看到的情况呢，就差不多了哈。他就发生了一系列伟大的事件呢，结果最后呢哈，惹怒了这个天下这个所有的魔王，这些呢魔王呢就来围攻他，然后啊他没办法啊，他为了不牵连他的父母呢，就割肉刻骨。还给他的父母哈，他这个剩下一个灵魂呢就去求这个佛，这佛呢哈就给他用荷花呢做骨头啊，用这个莲藕呢做他的肉，然后哈就重新呢给他创造了这么一个身体哈。那他转生之后呢，他当然呢就是法力大增啊，这些各种魔王呢最后都被他降服了，都被他消灭了哈。然后因为他神通广大呢，所以呢就被封为呢哈36元第一总领使，是这个天上这些元帅们的领袖，永远呢镇守天门。那从这个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这里面讲到呢，这个哪吒呢本来就是个神仙，那投胎之后哈，他是以一个孩童的形象出生了，虽然小呢，但是呢却有神力哈。那性格呢也是桀骜不驯任性自在的，不听他爸的哈，父子关系很紧张。然后呢他是受了玉帝的命令下凡除魔的，他是一个英雄。那还有呢就是他这个战斗力极强啊，能够轻松地剿灭龙王啊各种魔王啊。结尾呢他被封为大将军总领使啊，看出来呢到这个时候呢，哪吒呢还是一个战神的这个形象啊。但是我们要是回过头来看呢，到这个时候啊，虽然他还是跟佛教呢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哈，叛逆的性格啊，扫除邪恶的职责呀，他去追随这个佛呀， 它这个剔骨剔肉啊，莲花化生啊，这些元素呢都是在佛教的这些经典中它有的被继承下来了。但是呢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哈，是民间对相关情节的一些增加。那比如说哈，它已经变成呢玉皇大帝驾下的神仙了。那玉皇大帝呢，他是道教神话中的核心人物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哪吒呢他更像一个道教的神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变呢哈。后来在民间的多个流传版本中呢，哪吒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自己佛教神的身份，转入了呢道教体系，成为呢道教文化的代言人。那怎么说呢，这个也算是我们古代版的扬为中用哈。其实到后来呢，西游记啊，封神演义啊，其实遵循的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线了。在这个道教的文化里边哈，哪吒呢名气就大增了，他就成为通俗文学里的常客了。那我们都很熟悉的西游记啊，他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了，他被封为呢三坛海会大神。那什么叫做三坛海会大神呢哈，三坛呢就是陆海空啊，其实这是一个佛教用语哈。海会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像大海容纳百川一样，就意思就是很多人呢。那三坛海会连在一块儿呢，实际这是很典型的佛教用语啊。它的意思是说呢，陆海空所有的这些神仙们聚在一起，它是呢一个大神。那其实这个有点像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啊。那这个哪吒呢，他降服96洞妖魔，大战孙悟空啊，去战牛魔王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在西游记中呢，那他就是一个很闪光的这形象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呢，他这已经是从佛教呢进入了道教的这个范围里边了。而且在西游记中呢，这个哪吒的外貌哈，就具有明显的孩童的特征了，就是一个小男孩的形象哈。所以孙悟空呢就调侃他说，小太子啊，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哈。这个是一个呢可爱英勇聪慧超凡脱俗的形象，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呢对少年英雄的这个审美了。那到了明朝哈，封神演义的时代呢，这个哪吒的形象呢他就更加的丰富了哈，丰满了很多。在封神演义中呢，哪吒一出场呢，这就是造福世间的少年英雄了。那他呢跟这个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或者是呢以前的民间传说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呢，哪吒他对这个龙王他自己说哈，他说我不是别人，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弟子灵珠子，他说我是奉了玉虚宫的法牒呀，然后呢托化成陈塘关李门的儿子。他说因为这个成塘当灭，周氏当兴，姜子牙呢要下山封神，他说我是呢来辅助他的先行官。那我们就看到呢哈，实际上呢这个哪吒呢哈，他的身份呢又发生变化了，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成为我们本土道教传说中的哈这个玉虚宫啊。玉虚宫呢，这个是道教哈元始天尊呢他所居住的地方。他哪吒就自己说呢，我是玉虚宫的传人，是玉虚宫这个弟子啊太乙真人的徒弟。所以按照他这个说法呢，这属于根红苗正的这样的一个呢道教的传人哈。那当然呢后来也是这样了哈，因为这个哪吒他性格顽劣嘛，他去四处惹事哈，最后呢这个四海龙王呢就去告状了，然后呢就要惩罚他，他呢就很坦荡哈，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确实是把这个夜叉呀什么这个小龙啊都打死了，那我就偿命呗，不能连累父母啊，然后就自杀了。自杀呢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啊，不累双亲。那后来谁救了他呢，这是跟这个佛教的经典不一样，就是太乙真人呢用莲花把他复生哈。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和这个佛教的传说哈，或者跟佛教本身呢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呢，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哈，管哪吒呢叫做三天护教恶哪吒，还会让人想起呢佛教中的夜叉神呢哈。在小说里边呢，哪吒和李靖啊托塔李天王呢几乎呢是不分开的， 这会让人想起那个毗沙门天王信仰中这个彭塔长随天王的三太子啊。但是到《封神演义》里边呢，这哪吒呢是完全属于道教了，跟这个佛教因素啊没什么关系。所有的这些佛教元素呢，在他的故事里边呢都被剥离出去了，甚至哈，原来呢是三头八臂，现在呢就那两只手呢不用合十了，就不要了，就变成呢三头六臂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作为一个在传统中的一个神的形象呢，它的演化哈，从开始一个外形非常吓人的穷凶极恶的一个夜叉的形象，一个成人的形象啊，逐渐呢变成了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而且呢从一个外国的哈、啊、叫哪吒的这样呢，已经变成了呢一个本土的一个小孩子的形象啊。从哪吒这个形象的转变呢，如果我们对比从最起初到现代哈、啊、我们会发现呢他的这个形象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一些故事情节还是一样，但是可以说呢不能说是180度的转变哈、啊、变化呢也是极大的啊。其实这就是呢我们很多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它总是根据时代文化的变迁呢不断的去改变其中的内容啊。神的形象啊，神的内涵呢、啊、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呢很大部分呢是根据人们心中的盼望啊，就是我希望它是什么样子哈、啊、或者呢我有什么盼望，我认为它能够帮我实现呢哈、啊、就把它呢变成这样的形象。那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深思哈、啊、当我们选择一个信仰，信一个神的时候，你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不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可以去改变我们生活的神，还是说呢这是我们一个美好思想的投射，带给我们呢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呢？那这一点呢是我们每一个追寻信仰的人呢我们都需要去认真思考的哈。所以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真神，那信了那个真神，而不是呢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而已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再见。
我从小就暴力放纵，爹娘为我操碎了心。
哪有故事能讲的没有尽头？
我想起毽子。
我陪你。你不是一直想和爹踢毽子吗？
有天终于懂了乡愁，
接着
想更广阔。
你这孩子咋这都牵不住呢？
只能送你走到这儿来，前路仍悠悠。
这都是娘亲手做的好吃的，
只能陪你走到这儿。
知道知道，走了。离
别总会有，
爹娘不在身边，要
牵
我
走。在原地等候，正因为失去是必修，拥抱才尽到颤抖，
就抱一下你娘。
毕竟每次相遇都
不行了，快走快走。
扎儿。